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五，北京多云，9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策划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出席2025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已经报到，大会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代表委员聚焦中央一号文件，积极建言献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我国2025年规划两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已选定。
中国科学家成功研制祖冲之3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再次打破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
乌总统称，期待依靠美国支持实现和平。知情人士说，白宫正制定可能减轻对俄制裁计划。
特朗普有关加征关税的表态引发美股大幅下挫，三大股指跌幅一度均超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年来，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到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再到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引领之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徐工集团高端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里，研发团队正在利用仿真技术，将真实的起重机转化为虚拟的数字样机。无论是车辆姿态、操作体验，数字样机都与真实起重机相差无几。全国人大代表、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单增海，
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作业时的震动噪声，让操机手体会到更舒适的作业环境，并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我们现在是把质改数转网联作为一条工程，来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质改数转网联正是江苏以实数融合提升制造业这一看家本领竞争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如今江苏省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91.2%，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70.1%， 均居全国第一。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朱爱勋，
传统产业在江苏省是我们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的产业，如果嫁接上了现代最先进的技术和数字化，那么传统产业将会焕发新的生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勇于创新。各地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力争下好先手棋。上海外高桥造船船坞内，我国第二艘国产豪华大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按计划下个月就将进行第一次船体起伏。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刚，
有一种说法叫做造船大国靠总装， 造船强国靠配套，国产化本土化的配套业能力的提升，这个也是中国船舶工业未来的发展的重点方向。
贵州贵阳的贵安超算中心机房里，上百台服务器24小时不间断地向深圳输出算力。拥有富集算力的贵州正进一步优化结构，做大集群，加快算力赋能千行百业。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通过以用促建的方式助推整个的算力基地的提升，在自算、行业大模型培育、数据训练三个方面呢，抢抓制高点，去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沈阳，我国制造规模最大的数控机床生产基地的黑灯工厂中，正在进行24小时无人化作业。通用技术沈阳机床战略和运营部部长董凌云，
黑灯工厂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智能化呀、自动化，包括这种 5G 加互联网这些，对我们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给它进行了赋能，使这个产业呢能够蓬勃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意。近期，由北京市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研发的天宫人形机器人，在多项关键功能上实现重要突破。通过探索企业出题、机制答题组织模式，北京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资源成果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
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充分发挥北京市创新资源优势，加强部门协同和资源整合，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培育的深度融合。
传统产业持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智能装备快速普及，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未来产业布局蓄势。过去一年里，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深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新质生产力收效显著，经济发展向心而行，以质致远。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
以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的最大增量，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更多重大标志性成果。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做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刘杰一介绍，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3月10号上午闭幕，会期6天。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报道。
刘杰一表示，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将安排开幕会、闭幕会以及2次大会发言，在委员驻地分别举行多次界别小组会议，部分界别还举行界别协商会议。此外，大会还将举办3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
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列席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报告，审议通过全国政协14届3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全国政协14届2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关于全国政协14届3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经济议题历来是全国政协履职的重点方向。刘杰一介绍，一年来，全国政协围绕一系列重要经济议题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经济回升向好，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涵盖经济体制改革、数字贸易、海洋经济、金融强国等诸多领域，为相关部门制定和落实政策提供参考和支撑。
刘杰一表示，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全国政协议政建言的重要着力点。
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全国社科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叮嘱如何推动心智生产力出实招，分析促进心智生产力发展的途径和体制机制保障，提出针对性、前瞻性对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刘杰一表示，大家关注的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弱有所扶等，同样是广大政协委员的牵挂。
全国政协将继续心系万家灯火，情牵柴米油盐，紧盯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协离大家很近，委员就在身边。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分别从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新闻中心获悉，出席大会的代表委员已经报到，大会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多位代表委员聚焦中央一号文件，积极建言献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科技学院小麦研究中心教授卢振刚今年重点关注农业领域如何与 AI 技术结合，将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一体化生产。
把农业机械的功能集成了，再加上 AI 技术，施肥哪个地方该施多一点，哪一点不打药，哪一点打多少，多方面的科技啊集成到一起，这也是农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全国政协委员邱华康在调研中发现，对于生态农业的观念认知和建设标准上，各地存在较大差异。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计划围绕提升生态农业发展水平提交相关提案。
围绕生态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投入品减量增效、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完善相关这个标准和认证体系。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任原县临泾镇习沟圈村党总支书记马银平建议，对存在返贫风险的重点人群要持续加强监测，抓紧落实帮扶措施。
个别的群众因大病或者地质灾害或者其他意外等因素导致出现一些大额的支出，作为村干部还是要早发现、早帮扶，避免致贫的风险。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建议，
乡村的主理人把这个队伍要进行优化，最好吸引能够有经营经历、有大学学历、有干事阅历的这个三力优秀青年从城市回到乡村来，同时呢，积极培育现代的新农人。
一年之计。
今天播出《养鸡大王的智慧经》，听河北石家庄栾城区连带梅村通过智慧养殖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刘宇峰。
咱们先去育猪场看一看。
早上8点，养鸡大王付庆海裹着棉衣，脚踩电动平衡车去占地120亩的鸡场查看小鸡的生长情况。换衣、消毒、进鸡舍。
这火候不到了是吧？
啊，对，火候不到。下边出那个羊，这个。
付庆海口中的火候，就是小鸡的干燥程度。刚刚从孵化器搬家来到鸡舍里的鸡苗，还有一点娇气。付庆海手上的动作也更加轻柔了几分。
你像这样鸡蛋，眼观看不出来。通过咱们设备啊，能把种蛋的精选，使后期的一个孵化成绩更好。
今年51岁的付庆海，2009年返乡创业，开办养鸡场，在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中找准了自己的方向，从分拣种蛋、上鸡孵化，到立笼饲养、喂水喂料、自动环控、自动清粪，国产设备的全环节覆盖，让付庆海的鸡场不仅孵化更效率，养殖也更轻松。偌大的智能鸡舍，如今只需要一个人即可完成全部管理。
这是个断嘴注射一体机，鸡苗出来以后啊，挂上去，打针，疫苗免疫断喙，包括咱们手术一起就完成了。
眼下新的种机场已经进入建设的关键期，富庆海的智能机舍又要上新了。
咱们这次搞的是七层的，同样的面积，但多装了65%-70%的机，都是自动的，按个钮就行了。
养鸡16年，如今富庆海的鸡舍实现了95%的自动化率，人均月培育量达到了4万只鸡，是此前的5倍。
这些年国家也提倡智慧养殖，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的养殖、现代化的养殖，能给咱们广大的市民提供高品质的鸡蛋，我们的愿望就实现了。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我国2025年将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和一艘货运飞船。执行2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在开展相关训练。2次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主要任务是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开展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稳定，效益发挥良好，已在轨实施180多项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涉及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和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
全国多个重大工程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济南黄河之畔地下30米处，直径 17.5 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今天正式掘进黄河水域段，开掘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黄岗路穿黄隧道。该隧道项目为单动双层盾构隧道，双向6车道，全长约5755米，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黄河水域地质条件复杂，项目团队还联合高校为盾构机量身打造了5官1脑智能化装备系统，并通过云智慧平台实现远程操控。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院院长李立平：
装上这些5官1脑以后，把这些灾害源把它找着，能看到盾构机还没有挖到的地方，像空洞啊、溶洞啊、地下水啊，这些我们可以把它探出来。
黄岗路穿黄隧道将于今年年底实现贯通，建成后将助力济南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的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昨天上午，雄安新区至山西忻州高速铁路紫罗山一号隧道顺利贯通，成为雄新高铁贯通的首座3000米以上隧道。项目副总工程师李文介绍，该隧道动深稳定性差，施工安全风险高，且组织难度大。
我们根据隧道危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施工方案，积极运用了超前置置预报、监控量测、超前支付等技术措施和手段，解决了隧道施工中的难题，为复杂地质隧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雄新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建成后，对山西更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自贸港重点交通工程杂运至白沙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英歌岭隧道全长超8公里，是海南最长隧道。连日来，项目全面开启加速模式，力争2026年下半年实现贯通。现场技术负责人罗江卫介绍，该隧道穿越英歌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施工单位采用超前地质预报加监测系统，24小时预警地质风险，稳步推进隧道开挖。
我们按照每个月180米的一个进度进行一个掘进，这个位置距离我们洞口的距离是2000米。随着工程的一个不断的进展，我们也是希望英歌岭隧道早日贯通，造福当地的老百姓。
西藏定日6.8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昨天在长索乡古榕村启动，定日县所有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也将于明天如期开学。总台记者高杰、朱星晓报道。
让受灾群众早日搬入新居、住上新房，是灾后恢复重建的头等大事。当地结合实际，采取统规统建和统规自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民房建设。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和9家勘察、测绘、设计单位560余名技术人员，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听取群众诉求， 加紧编制重建方案，科学引领恢复重建。定日县长所乡古榕村村委会监督主任罗布：
村民呢，对新的这个建设的房屋是要比以前的话比较牢固、干净、整洁，还有对整个村的环境的面貌都有一个很好的期望。
此外，3月5号，定日县所有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将如期开学，涉及14000多名学生。日喀则市定日县教育局局长王忍介绍，定日县教育局已提前联合住建、应急等部门，针对此次地震重灾区的场所曲落、错果三个乡的3所小学、10所幼儿园的校舍安全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
我们是从2月25号对全县所有的学校开展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安全评估，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开学。重灾区的3所学校评估之后，它的整体的一个校舍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所以我们把这个3所学校移到县城来进行集中安置。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青海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杨发森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杨发森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车辆，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赠送礼金，违规从事盈利活动，贪欲膨胀，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杨发森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杨发森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全国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平稳有序实施，今年前2个月，销售旧车换购新车各101.9万辆，带动新车销售26.6亿元。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自去年实施以来，累计销售旧车换购新车各240万辆，带动新车销售约64亿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等科研人员与国内多个科研机构合作，近日成功构建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处理量子随机线路采样问题的速度比目前国际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亿倍，再次打破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昨天发表了这一成果。
经过8年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科研团队首次揭示了细菌抗肿瘤的关键原理，为利用细菌治疗恶性实体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一成果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累计报收票房含预售及海外票房达到20.02亿美元，是首部票房超过20亿美元的亚洲电影。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其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这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乌克兰国家边防总局发言人三号称，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突破苏梅州边境，以切断乌克兰部队的后勤补给路线。截至目前，俄方暂无相关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三号说，乌克兰各地的核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六座反应堆处于冷停机状态，在唯一一条备用线路切断后，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大约一周的时间只能依靠一条场外电源线供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期待依靠美国支持实现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乌达成的矿产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笔好交易，他将于4号晚间更新协议的进展。斯洛伐克总理菲索3号表示，他将在6号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否决欧盟对乌克兰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要求欧盟支持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运输。他强调，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只会延长俄乌冲突。总台记者3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已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起草一份可能减轻对俄罗斯制裁的清单，以便在未来几天与俄罗斯代表讨论，作为美俄就改善外交和经济关系进行广泛会谈的一部分。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宣布，对包括日本外相岩屋义及日本驻乌克兰大使等9人采取无限期禁止入境措施，作为日本政府禁止9名俄罗斯公民入境决定的回应。
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市政府3号宣布，以色列切断了其两座海水淡化厂的供电，这两座工厂为戴尔拜拉赫地区约70%的人口提供饮用水。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对叙利亚西北部进行空袭，袭击目标是位于拉塔基亚以东的一处用于储存武器的军事设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说，对等关税将于4月2号开始征收。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将于3月4号生效。他表示，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没有达成共识的空间。
特朗普3号下午有关加征关税的表态刺激美股市场恐慌情绪升高，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当日尾盘大幅下挫，跌幅一度均超过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号表示，将于本月提交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标准法规的修订方案，给予欧洲车企更灵活的排放合规方式。当前欧盟汽车行业在电动车等领域面临激烈竞争，车企不仅受到工厂关闭的影响，近期又面临美国可能加征关税的威胁。
总台记者3号获悉，一封于2月28号发给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员工的电子邮件显示，教育部将向部分员工提供高达$25,000的买断资金，若确认接受买断，这些员工必须在美国东部时间3月3号23点59分之前接受该提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取消该部门作为其政府的首要目标。
玻利维亚警方3号说，该国西南部波托西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汽车相撞事故，造成25人死亡，26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葛少奇、张义伟，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